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狂傲自大易自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日。修炼中有些心比较好分辨，容易去，有些执着就隐藏得很深，也很顽固。就我而言，对于狂妄自大骄傲自满这颗心的逐步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比较清晰了。师父最近的两篇新经文让我对此也有了更清醒的思考，以下是一点个人体会及深刻教训，写出来供同修参考指正。一、个人的惨痛教训。我从小学习好，在赞扬声中长大，所以不自觉的就养成了比别人强、自视过高的心，在很多事上懂一点就觉得懂了很多，觉得自己了不起。如果不修大法，不明白各种法理，不了解各种因缘，狂傲自大的我肯定会在人生路上坎坷而行，欲恨终生。1999年以后我才得法，是师父慈悲让我入大法的门。修炼后我惊觉自己如此无知，掌握的那点知识和技能显得如此浅薄。师父讲出的法理我闻所未闻，大法解答了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师父一下子把我拔上来，使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没有感叹大法的浩瀚无边，反而滋长了沾沾自喜的心，加强了自视过高的心。因为没有修出谦卑，遇到事情没有看自己，不能向内找，使我在修炼之初连摔两个跟头。第一次出世时，当时我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觉得修炼挺苦，留恋起常人的生活。出世前师父的点化很明显，一天早晨我去上班时，发现办公楼入口侧面有块很大的玻璃碎了一个大洞，周围装上了护栏。我想这么大的洞，这是谁有了大漏，没有找自己，却想这么大的一个办公楼，修炼者肯定不止我一个吧，估计点化别人呢。就这样划过去了，遇事不向内找的教训是深刻而惨重的。第二次摔跟头，表面上是因为讲真相被构陷，从而失去了一份好工作，但深层次原因还是跟狂妄自大有关。得法之初，我如饥似渴地学法，感觉进步神速，每次学法都能看到法理，但是因为自傲，我根本认识不到这部宇宙大法有多么的宏大。一段时间之后，每看完一遍转法轮，我就会想，我都看到这么多法理了，看下一遍时还会有新的法理吗？如此狂妄大不敬的想法，自己当时却认识不到，现在想想很可笑。但那时我就是被狂傲的心控制着，认识不到自己的卑微渺小。因为执着自我，在迫害面前、关键考验面前，人念太重，不能完全坚信大法的威力，不能放下自我，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如果做到的话，工作应该能保住。 狂傲自大阻碍提高与救人。近年来我认识到，很多心去不掉，很多方面进步缓慢，也都与狂傲自大有关。比如说妒忌心，个人体会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看不得别人好，其另一面表现就是幸灾乐祸，还有一种就是看不起别人。我也一直在去这个心，总觉得去不干净。同修文章写他有了好事，我有时也会想，看作者描述，就他修成这样，还有这种好事，总是去跟别人做比较，似乎都成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妒忌心跟狂傲自大是有关系的，因为狂妄自大，觉得对方不如自己修得好，就想怎么对方有了好事，自己却没有。因为狂傲，所以智慧很有限，看不到别人的福报是前世积累的福德换来的。因为看重自己，就觉得同样被迫害，自己遭的难怎么比别人大，心里不平衡，却不去想是自己业力深重所致。也是因为狂傲自大，无法体会众生之苦，老是在意他们表面上种种不如己意的表现，看不起他们，没生出怜悯慈悲之心，却反而有意无意地常在思想中造业。众生下走最肮脏的三界，都是为得救而来，历经风霜苦痛，我只不过是比他们幸运，早得法，早明真相而已，没资格去瞧不起别人。再比如说，自己经常会盘算救了多少人，这种贪天之功的想法也是狂傲自大的表现。救人这么大的事，那是小小的我能做成的吗？那是师父铺垫好的一切，把众生送到我面前，让我动动嘴皮子而已。那是师父慈悲救度，大法无限威德的展现。实质的事都是师父做的，就连我讲真相中的智慧和能力，都是师父赐予的。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我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何谈救人？每一次传真相的机缘，包括其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磨练，都在师父有序的安排中，都是提供给我们的修炼机会，都应无比珍惜与感恩，而不是贪天之功。狂傲自大这颗心会反映在方方面面，这里就不细说了。三，历史上的正反面参照。前一阵重温明慧网上2018年的文章，唐朝两名功臣的故事的启示，李靖与侯君集都名列凌烟阁24功臣。李靖是大唐名将，平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作为自古少有的立功立德立言能善始善终的名将，他面对唐太宗时却无比谦逊地说，我过去凭借天子的威力做了点微小的贡献。而作为反面参照人物的侯君集，恃功自傲，贪恋权财，面对太宗的一再宽容，却辜负圣恩，谋逆反叛，最终失败被处决，其下场令人唏嘘不已。以史为鉴，大法弟子更应在任何成绩面前保持谦卑恭谨，常怀对创世主的无限感恩敬仰之心。个人理解，很多心如自傲、自高、自大、自恋、沾沾自喜，总是自己对，不愿被人说等等，一旦发展起来都非常可怕。如果修炼人不能用强大的主意识来排斥并去掉这些心，遇到矛盾总是向外指责抱怨，最终都会磨变，甚至毁掉修炼人自己，需要千万注意。其实师父也早就在传统文化中铺垫好了，周易64卦中只有牵卦六爻皆吉，常怀谦卑之心的修炼人更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及时修正并提高心性，修炼路也会走得更顺畅更稳健。以上是一点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本地出现反邪教网上签名的思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4日。最近我地出现了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学校、村镇等在反邪教网上签名的毁人事件，在各单位、村镇等微信群里发出的。村里要求村民签名之后发到村支书那里，其他的也是签名之后发到工作群或是居民群里，现在都有不同大小范围的群组，要签名就必须打开发的那个链接，不然签不了。一打开那个链接，第一个就是1999年中共迫害后所有给师父给大法造的谣言，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真是对众生的毒害很深。在1999年刚刚迫害时，邪恶那时很猖獗，都没有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搞这样邪恶的事。在今天邪恶因素已经少之又少，大法弟子又走过了这么多年的修炼，已经趋于成熟，却发生这样如此大的毒害和毁灭众生的事件。大法弟子担负着救度这一方众生的责任，邪灵因素在肆无忌惮地毁众生。就此事我谈一下我的想法。一、签名事件之初。大约一个月之前，有同修来找我说，政法委开会了，要在各企事业单位、村镇、居委会、学校等发起反邪教网上签名。我们交流了一下，说政法到了最后了，出现这么大面积的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现象，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好好找一找自己，看看有哪些不足，赶紧归正。我也在我们的学法小组提了此事，可是一开始同修本能地认为这些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做到心不动，我们有师父管，这事与我们没关系。现在就是到这时候了，是一种天象变化，世人都在做选择，选择对了就留下，选择错了就淘汰，该死的就死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咱们又不是邪教，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自己干嘛往自己身上揽啊？他说他的邪党才是邪教，他说的是邪党，可是世人的思想中一提邪教就是中共灌输的法轮功，邪党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就像现在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现在的任何一条法律法规没有一条说法轮功违法，法轮功现在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世人一提法轮功就说是违法的，要不怎么镇压你们呀？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交流，现在是邪党邪灵在往地狱里拉人，在毁人，我们是在救人，在抢人，在和邪灵抢人，可是我们现在的态度是漠视生命，是麻木，是自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二、邪恶真的在毁人。有的同修说，邪恶翻不起浪来，都到什么时候了，别把它看大了，世人现在都明白真相了，没人签。我找到几个同修交流，也没能达到一致，各执己见，也就不了了之了。没过几天，有同修来我家，我们说起这事，同修说，有这事，现在已经行动了，他老家村里就有签的，而且还是已经三退了的，谁签了名，就在村里的微信群里发到村支书那里，已经有好几个签的了。我们认识到此事严重，邪恶在毁众生，我们不能见死不救。这几天又有同修说，学生要开学了，老师都要家长签字，就是在反邪教网上签名，一个班上只有三四个没签，几乎是大部分都签了，有同修的家人也签了，签了的就写一个郑重声明，声明一下。这几天各事业单位也通知下去了，每个人都要签。三、 当地大法弟子为什么无动于衷。其实写到这，我想同修都明白怎么做是对的，我不想再说怎么做，我想交流的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在修炼了这么多年之后会漠视众生被毁灭，做出这么不像大法弟子身份的事。我们每天嘴里喊着救度众生救度众生，每天都在大街上讲真相救众生，为什么这么多的众生被毒害被毁竟无动于衷呢？通过这件事的出现，是不是众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大法弟子也在摆放自己的位置？我相信哪一个大法弟子都想做好，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那么通过这件事，我们就要把背后隐藏很深的那个障碍自己不能提高的因素找出来，去掉它，自己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四，向内找因，接受教训。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我的很大的问题，就是抱怨心，抱怨同修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自私，漠视生命是邪党文化，它让人不把生命看得珍贵。由此在别的事情上，我也是这个思维，很害我自己提高不了。进而我也看到有的同修学法也不少，怎么遇事就不会在法上看问题呢？就随着自己的认识去想去做，也没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不在法上。我想通过这事让我认识到自己存在很深的不在法上的东西，去掉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有的同修说自己太松懈了，太自私，太麻木。我认为不要在嘴上一说就过去了，实修是一个剜心透骨的吃苦的过程。师父最近刚发表的《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两篇经文，对我们的触动应该是很大的。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根子上的问题应该挖出来了，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在大法中混世了。每个人都把自己放在其中看一看，找出根本执着。我没有想指责同修，经过交流意在抛砖引玉，深刻地想一想自己的修炼是怎么回事，严肃对待修炼，不要只在皮毛上找一找，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补救，在以后的修炼中尽量成熟起来，少受损失，多救人。这里只代表自己在这一层次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不轻易打断别人说话说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6日。作为一个常人，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不礼貌的。同修之间，作为修炼人，对方虽然多半不会计较这些行为，但也是不礼貌的，应该向内查找一下，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轻易打断对方说话。特殊情况下，比如临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及时说出来时，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于多数习惯性的打断对方说话的现象，可能存在着修炼人要修去的不好物质，应该抓住时机及时消除这些阻碍修炼人提高的物质。打断对方说话有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我谈一谈我对这方面的认识。一，争抢欲。有的人觉得自己理解能力强，很快就能明白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喜欢插话，用以显示自己理解力强、聪明。所以有的时候，同修刚讲了几句话，自己就顺嘴接过来了，讲来讲去，讲成自己的意思了，打乱了同修想要表达的意思了。我想这个行为中可能存在着中共九大基因中的第六大基因抢。这里的抢是对同修说话的抢，对同修要表达意愿的抢，抢先用自己的理解 把同修想要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不管自己表达的对不对，反正就是想表达自我，抢先给别人的话下定义，抢着表现自己。抢着说话是人魔性一面的表现，同时也是因为自己的杂念多，内心不够纯净，从而容易被杂念控制而不自知的一种表现。二，显示欲。这里说的显示心，不只是说自己的认识比别人有多强，或者自己的认识比别人有多高，还包含着想表达的一种显示，是执着求名、执着情而产生的欲望。因为自己不表达出来，别人是不知道自己心里的想法的，不知道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而这种表达只是让同修知道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或者是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仅仅是一种表达，一种显示，由隐性到显性，显示自己，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认识、经历，本质上其实还是表功、邀功。不说谁知道，认为说出来才不吃亏，才没白做，说出来自己就不会受委屈了。从法中我们知道，其实修炼人所做的一切一丝一念，在宇宙中都有记载，你不用显示给同修，层层的神佛都在看着呢。三，倾诉欲。倾诉欲其实就是人情所致，希望被人关怀、同情、认同等等。有的时候与同修交谈，同修讲述着自己的认识或经历的修心过程，自己时不时的就插一句，有时接过话来还滔滔不绝，陈芝麻烂谷子都讲出来了，有用的没用的通通说出来，搞得同修都忘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倾诉欲，见到同修了就跟同修说说吧，倾诉完了觉得自己心里敞亮了。特别想倾诉的时候，要反观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执着显露出来了，应该当成一种修炼提高的机会。四，表现欲。抢着说话还有一个表现，就是突出自我，这种急于表达的争抢还体现了一种私，我想说，我要说，我先说，凡事都是我自当先，以我为中心，而不是处处为他人着想。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积点是为私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思所表现出来的是自己的包容心不够大，或者听到一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立即就提出反对意见，不是用法来修自己，而是用自己的认识去衡量别人的一切了。五，狭隘。当同修话没说完，要表达的意思还没有表达完整时，就打断对方，有的时候甚至反驳对方，不同意对方的认识，反对者急于表达自己的认识、见解、看法或评论，突然打断对方，带有自己主观的臆想，是狭隘的一种表现，因为自己只听了对方说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种片面的认识，经常会造成听不到别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在曲解别人的前提下，还给别人下定义。提到法理时，有人因为个人狭隘的或者有限的层次，不能理解法的深刻内涵，却认为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句话是那个意思，无意中也是曲解了法，甚至给某句法下了定义。有人说，我没有曲解法呀，但是你的言行中、思想中、你的无意中，可能已经带有那个意思了。可能已经进入那个框框当中了，可能已经开始钻牛角尖了，自以为学的是大法， 可已经走入迂腐之中了。有的同修对同一件事情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不给自己的修炼下定义，设框框，留障碍。有些事情已经太久远了，有些事情早就应该把它忘记了，把自身没用的东西倒出去，腾出空间来，承载在法中不断加深的认识，用法来充实自己。以上是自己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同修的不足找自己能做到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9日。同修 Z 80多岁，各方面修的都挺好，师父的法从红银到红银寺四本诗词都能按顺序背下来，讲真相到派出所营救同修，方方面面都做得挺好，但是出现一个状态，就是和儿媳同修之间互相修对方。为此 Z 同修想给儿媳找个集体学法环境，帮儿媳尽快提高上来，于是让我和另一同修到他们家一起学法。可是每次去他家看到的都是同一出戏，就是 Z 和儿媳都在说对方哪里哪里不足，对方什么什么不在法上。一出戏上演一年，向内找瞬间闭目。我总试图让他们都向内找修自己，为此我跟他们交流，还教 Z 的儿媳如何在大法网站检索师父相关的讲法，如何在明慧网搜索同修相关的文章。Z 同修上网有困难，我告诉他看哪本书中哪部分内容，把交流文章打印出来给他看。其实 Z 的儿媳本性很善良，他们之间更像是父女，没有隔阂，说话也不拘束。虽然他是新学员，但每天都能抓紧学法，看交流文章。他也在对照修自己，只是有些法还没看全，有些方面还没意识到。修炼总得有个过程。可是每次去他们家，同样的戏还是重复上演，还是互相说对方如何如何。我也没向内找，反倒想起中共内斗的一句话，马列主义尖朝外。因为党文化那一套都是针对别人，修理别人的，我也没意识到是给我修呢。2022年末疫情大爆发，我出现染疫症状。有一天我想起师父的法，中共病毒是针对邪党分子的，想到我身体里可能还残存着邪灵分子毒素，就看酒瓶主动清除邪灵毒素，第二天早上染疫症状就消失了。 Z 同修染疫症状特别重，我建议他们都看看酒瓶。再后来我看他儿媳真的不断在修自己，改变自己，可我看眼里的同修 Z 还在埋怨儿媳，说儿媳的不是。我们一起学法一年了，感觉 Z 同修一直向外看，我想我还是放下吧，这可能是让我修呢，我身上党文化表现也不少，我还是把自己修好吧。加上 Z 家楼下出现点状况，我和另一位同修商量，我俩先不去那儿了，他说他也不想去了。到了下一次学法，我们照常学，学完再说暂停的事儿。可这次没听见 Z 同修说以前那些话，却说自己这边一向内找啊， 那边就改变啊。乐呵呵地说了好几遍，我也没往心里去。过后另一同修告诉我， Z 同修是说自己一下内找儿媳就变好了。我反思后终于明白了， Z 同修一直向外看儿媳，而我一直向外看 Z 同修，我和 Z 同修一模一样。是师父为了让我修去向外看修别人的习惯而安排了这出戏，这戏都是给我演的，是演我呢。我看了一年竟然不晓得自己就是戏中人。我放下修别人的一瞬间，戏就闭幕了。同修们看到了吧，师父为我们修去一个执着操了多少心啊，还只是表面上我们能领会的。师父在法中什么都告诉我们了，可是人心挡道就是不悟啊。二，一下子能做到了，看到同修的不足找自己。一天我背法背到转法轮第九讲大根器之人时，这句法从书中跃然而起进入我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今天你一下子就能做到了，那你今天就是佛了。我恍然大悟，这句法后面是句号，是肯定句，不要误读成疑问句。可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不能一下子就做到呢？比如我怎么能做到看到同修的不足马上修自己，而不向外看修别人呢？一天又一段法打入我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他看没看到呢？看到了，可是他看到的不是真相。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层次不够，只能在他这个层次中给他显现出来他应该看到的佛法的体现。我一下明白了，同修修好的一面我没看见，说明我层次不够，显现的不足恰恰是我心性的位置。我应该首先修自己，再善意的去提醒对方。我还是放不下修别人的心，我应该无条件的修自己。修炼二十多年了，宇宙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随时都可能结束，如果都像我过去修得这么费劲，恐怕会失去很多机会。我们还是按照师父的要求一下子就能做到吧，不要让师父耗费那么多心血操那么多心了。一点体会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修心性，不是在法中求常人生活，读师父心经文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8日。读了师父最近连续发表的两篇心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找到了长久以来都没有意识到的隐蔽很深的执着，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我脑海中偶然划过一念，今天我五套功法练全了，我的腰应该不难受了。这一闪而过的念头被我捕捉到了，我意识到这念头不对啊，但是没有深究。晚上我看师父连续发表的两篇经文，我意识到我们的修炼应该是出了大问题，我很用心的又看了一遍，应该是师父帮我打掉了头脑中障碍我的东西，我一下看懂了发生了什么。结合师父的心经文，我瞬间联想到今早我发出的那不正的一念，意识到那不正的念头背后还有玄机，我静下心顺着这根线仔细往下找，我要挖出执着背后的根。我看到今早那个念头背后的想法是想要利用练功来达到自己的舒服，我马上查找 自己平时所动的念头里有多少是带有这种隐蔽的目的，而这目的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我联想到今年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彻底改变不能按时晨练的状态，下决心早起。这本来是件好事，在这方面提高了吗？但是我想起自己当时闪过一念，我能参加练功，那我的身体以后就能好了，腰部不舒服的状态也能好了。有时我在修炼中做了点什么，心中会闪过一丝喜悦，觉得我可能会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我发现自己不经意间闪过的很多念头都是，我今天做好了这个，我应该会这样吧，我做好了那个，应该会那样吧。我脑海中想起多年前一位同修和我说过的话，我找到自己的问题了，我不是在法中修，而是在法中求。此刻我意识到，自己那隐蔽的执着背后，和这位同修是一样的，在法中求。我做的很多事情的背后都是有目的的，而这目的的背后又是啥呢？我看到，我是想利用修大法来得到人中的和修炼中的好处，比如身体的健康、安逸、层次的提高，甚至是修炼中的名等等。挖出这背后隐藏的执着，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猛然惊觉，那些细微的执着背后竟然掩盖着如此严重的问题。之前我还一度认为自己在努力精进呢。我问自己，是什么原因使你的修炼出现了如此重大的问题和偏差呢？师父的心经文给了我答案，用人心、人情、人念去理解修炼。记得很多年前，忘了什么原因，突然觉得师父怎么不管我呢？当时年纪小，对修炼懵懵懂懂，但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每当想起来都觉得愧对恩师。近些年，头脑中偶尔会闪过一念，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我可能也出去旅游呢，或者不练大法，我可能也干什么什么。虽然当时都及时否定了，但现在看来，不正念头背后的根并没挖出来。有的时候不精进，头脑中偶尔竟冒出这样的念头，我要是被邪恶绑架了，实在不行就妥协了吧。当时只觉得是自己的怕心太重了，但是今天我不再这样认为了，这是修炼基点的问题。抱着有求之心学法，还想利用大法，怨恨师父，还想着为了自保而向邪恶妥协，看到自己这些隐藏的执着，我真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像个修炼人。我已经不是脸上发烧，而是身上冒汗了。我觉得这些掩盖的执着不暴露出来，不去掉，我真的已经濒临险境了。我大概用了一天的时间思考自己当前的修炼状态，同时认真梳理一下这些执着之间的关系。当我认真想修自己时，师父让我看到了新西兰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弟子，魔性很强，周围环境又不好，如何处理？师，我想这都与你修炼有关系，不是帮你消业，就是帮你提高心性，所以你得正确对待。有的人处在很困难的情况中时，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所以保证对你们都有好处。你们所以认为对你没有好处，是你还放不下人造成的。你觉得对你不公，你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你，应该更好的对待你。可是站在练功人的角度上，大家都那么对你好，你怎么修啊？你的心怎么暴露出来呀？你怎么提高啊？你怎么消业啊？不是这个问题吗？所以你碰到的所有这些磨难，你不要抱着抵触的心，你一定要正确对待，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跟我不一样。如果谁这样对待我，对待大法，那就是阻挡正法的邪恶破坏。 我看到自己一直在用人心理解修炼，在利用大法想求得各种好处，求不到的时候，或者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的时候，就会怀疑甚至怨恨。现在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怨恨心会那么重，干啥事都带有目的性，未达到目的自然就怨啊。修炼时放弃执着，而我是带着目的在法中求，这和真正的修炼背道而驰啊。而这个求的背后就是私和我。修炼中的理是反的，认为吃苦受难是好事，是在消业，在提高。我的观念却一直停留在人中没有转变，把吃苦当成不好的事，心里很排斥。难小的时候还行，难大点就受不了了，就会怀疑抱怨。还有一点就是觉得自己也在法中做了一些事，现在比以前精进了就满足了。是安逸心让我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当我用人心人情去理解修炼的时候，我的心在人中，不在法中。在此我也想说说师父帮助我消业过关的事。去年底全国一片阳的时候，我也出症状了，连发3天高烧，别提多难受了。刚开始还想好好过关，到后来就彻底放弃躺平了。我以为这关没过去，心里不太好受，对待修炼也有点消极，觉得很挫败。后来身体恢复过来以后，我发现以前头脑中时常反映出来的一些肮脏的思想业没有了。以前感觉怎么排都排不进，总干扰我，背法也比以前快多了。这次我深刻体会到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理。师父说，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也感恩师父太慈悲了，我当时都放弃过关，甚至已经摆烂了，师父还没放弃我，还在帮助我。弟子没有语言形容师父对我的珍惜和洪恩浩荡。从这件事我也悟到，当时虽然关没过好，但是我也痛苦了，承受了，师父就把业帮弟子消了。以前在法中求，总觉得自己像是当今社会被惯坏了的孩子，对长辈的无私关心缺乏感恩，有意无意觉得师父的慈悲是应该的。最近这两天，我突然觉得，我不仅要对师父心怀感恩，对身边所处的一切人和事，都应该用珍惜和善来对待，因为这是师父的安排和恩赐，和自身的修炼息息相关，我应该用最大的善念来对待。我想，我应该好好的想想自己到底为何而修，为谁而修，到底要怎样修，站在什么样的基点去理解修炼，这是至关重要的。心在人中只能是人，心在法中才是大法修炼者。写出此文是想曝光这些长久以来隐藏的邪恶的人心执着，让他们在我的空间场中遁形，同时也给自己留下深刻的教训，警醒自身走正以后的路，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也希望提醒同修们以我为戒，修正自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护旧的点滴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6日。关于项目的整体配合问题，我以前的认识只停留在师父的安排不同、分工不同上，所以认知是浅薄的，有理性但不足。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险恶，皆是天机。师父说，这是幕后众生互相救。见新经文远离险恶，
使我对我和同修之间，我和众生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个人仅从互相救度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第一，互相救体现在同修间。由于我们没能做到师尊讲的遍地开花，引自《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就目前而言，各个项目推进过程中，不可能一个人什么都做，基本上都是只做一项或兼顾几项的居多。有开花的同修负责资料，有专门负责各个真相项目的，也有多个项目交叉进行的，当然少不了专门负责讲真相的同修。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都离不开配合，都能体现同心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互相救，说白了，他救的人当中可能就有你的，你救的人当中可能就有他的。站在整体的角度上看，真的能展现出大法聚之成形，化之为力的威力。聚之成形，化之为力，引自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成形，哪里有彼此你我？化力，从一个整体化散而来，哪里有什么多少高下之分？第二，互相救体现在众生上。无论是你或他救度的众生，在众生得救的同时，众生也在得救的那一刻成就了你，也在丰满着你的世界。师父讲过，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引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谁也不想自己回去的时候是个光杆司令，世界空空如也。那么就请珍惜身边的有缘人，因为他们也是为法而来，也在成就我们。如邪恶迫害我们时，家人的承受，如家人帮我们分担的业力，还有有缘的邻居、亲朋、同事、同学，认识的、不认识的，要债的、还债的，都在成就我们。这个凡尘的俗世已经成了成就修炼人的道场。第三，互相救就要放下人心、人念、人情。我负责技术这几年，经常是在修别人，有妒忌心、怨恨心、看不上人的心、自我的心、不平衡的心、妄自尊大的心、讨价还价的心等等诸多人心。尤其是修机器赶上同修学法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看你们学法我就眼馋，你们想在一起就在一起，想学多少就学多少，想什么时间学就什么时间学。言外之意，我却不能。那意思是，你们学法我却在修机器。嘴上好像没说一句抱怨的话，其实就是变相的认为自己付出的多，心有不公，计较得失，就是隐藏着的抱怨。这种抱怨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看了师父的新经文才豁然开朗，当下释然。一点粗浅的认识，不妥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